里是挪威地域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6月12号，公元2005年8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共对当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拉达克，受到民众热烈迎请；西藏女王政府召开中央指导全程会议；中共计划在西藏兴建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中共军委规定，军人参与宗教和政治活动要予以严惩。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抵达拉达克，受到民众热烈迎请。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李金美道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欧洲三个国家和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今天早上抵达拉达克，展开为期20天的访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从拉达克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凌晨5:40从印度首都新德里机场启程后，早上7:30抵达拉达克首府勒。前往机场迎请达赖喇嘛到访的有强兹缺基仁不切、贴兹仁不切、多颠仁不切为首的拉达克高僧和拉达克各佛教寺院代表、当地基督教和天主教领袖、拉达克政府首脑、克什米尔科技部部长和拉达克首府勒警署高级官员，以及当地学校和非官方性组织等的代表等。拉达克民众在距离机场8公里处的道路两旁到首府勒的和平宫之间，手举哈达和藏香，排着长队，热泪盈眶地迎请了达赖喇嘛。今年61岁的昆娇向本台记者表示，达赖喇嘛的到访意味着从此这个地方将远离战争和饥饿，迎来了幸福的根源，对此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达赖喇嘛办公室的丹布索巴谈到拉达克民众迎请达赖喇嘛的感受时，对当地民众的虔诚心表示了惊叹。
拉达米嘛给叫什么去了呀？铁轨学校的还来不及了，再不见了就走了，就歇歇歇了去，还来不及。
他说，拉达克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敬和爱戴可以说是超过藏人，特别是当地回教徒也对达赖喇嘛非常崇敬和虔诚。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却能得到这么多喜马拉雅民众包括回教徒的爱戴，真是让人感动。这次达赖喇嘛是应拉达克民众的邀请，将在这个地区展开为期3周的访问和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办公室丹布索巴介绍达赖喇嘛的这次行程时表示，这次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主要是以佛事活动为主，由于达赖喇嘛从欧洲回来后患有感冒，为此在拉达克的传法活动将延后1个星期举行，之后将前往距离拉达克首府勒约200公里处的努热地区展开访问，在离开之前计划在当地举行为期3天的传法。按照仪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达克为期20天的访问和传法活动将于9月8号结束。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地域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女王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的组织下，于今天早上9点，在西藏女王政府中心地兰萨拉港建吉雄召开了首届中央指导宣传会议。西藏女王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女王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部长罗桑涅扎维秀的其他内阁部长和各部门秘书长，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所有公职人员出席了今天的会议。西藏女王政府外交与经济部部长罗桑涅扎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表示，
政治培训给我们能够设计的政治培训的设计来解决给3500个上山来设计给温州洋去过当时来给
西藏女王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按照内阁的指示，决定从今天开始在流亡藏人社会中展开宣传中央指导活动，并将派遣工作组前往各西藏难民定居点展开活动，提高民众对中央指导的正确认识。他说，目前 仍然有很多西藏民众还不太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对解决藏种问题所采取的这一立场和政策，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计划向民众散发有关介绍中庸之道的书籍和录像带，特别展开宣传活动，提高民众对中庸之道的意识，争取所有公职人员和民众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达波索诺诺布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这次宣传活动的工作步骤。他说，西藏流亡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宣传和介绍有利于当中双方的这一立场和政策，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就有关宣传中庸之道方面专门制造了影片，并且出版发行了有藏文、英文以及中文撰写的宣传书籍，计划把这些资料存放在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上，同时将前往各西藏南民定居点和西藏学校中加强展开中庸之道宣传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就有关中庸之道方面也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中庸之道在解决藏种问题之前或者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是不会改变的，并相信中庸之道会取得成功，因为这一立场不仅对当中双方有利，而且对世界和平也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西藏人民有责任维护和宣扬这一立场是非常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还说，自2002年藏中恢复解除以来，双方的会谈一年比一年更具成果，但是每次会谈时中国代表都怀疑，很多流亡藏人都不支持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认为在寻求西藏独立。他希望西藏流亡政府全体公职人员应共同参与这次活动，向民众宣传中庸之道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在今天的中庸之道宣传会议上还向与会者播放了有关介绍中庸之道的影片，并散发了宣传资料，同时还呼吁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特别是关心西藏民族未来的西藏境内的藏人官员、干部和学者，在了解中庸之道的内涵与形成过程的同时，支持和推动中庸之道的实践与落实。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计划在西藏新建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第七面多的报道。
中国政府准备在藏印边界区西藏阿里地区施权和新建阿里机场，机场海拔约4300米左右，建成后它将是全球最高机场之一。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严世京在贵阳透露，阿里施权和机场现已开始前期工作。另外，在西藏甘孜地区将新建康定机场，其海拔约4200米。据表示，这两处高海拔机场建设案已被纳入中国第11个五年计划，目前已经完成选址工作。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是西藏昌都的邦达机场，海拔高度4334公尺，建于1959年，已安全通航10年。台湾媒体报道说，西藏已经有两座大型国际机场，分别是贡嘎机场和邦达机场。现在中共准备在西藏跟印度边界新建阿里机场，来增加同国际间的通道。阿里是一个佛教圣地，目前已经成为旅游基地。中国政府计划新建阿里机场的目的是通过飞机的方便，加大在这个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同时认为这个机场将对中共同印度之间的贸易和登山探险等提供很大方便。这个地区海拔在4300公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高的机场之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中央军委最近发出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要求军队遵守中共党纪，如果有参加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一律开除党纪；对于军人参加或者支持上访、请愿等活动的，也要予以严惩。根据中共军报消息，中共中央得擅自成立军队条令条例规定以外的团体组织，参与宗教迷信活动，编造或者传播 私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咨询，组织参与或者支持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补充规定总共30条，其中指出，对于反对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参加危害国家、军队安全活动的，一律开除党籍。报道说，补充规定是共军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重要法规，对于加强军队党纪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据了解，在宗教气氛最重的西藏，除了来自中国的军人以外，还有很多西藏军人。这些军人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境贫困或者长期在家待业而报名参军，期待在退伍后能找到一份工作。由于目前中国政府规定参与宗教活动者坚决予以严惩，对此这些西藏军人在回家探亲时分，宗教节日之际，将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中国政府的这种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迫使他们承受背弃信仰的困扰。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面都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中共的一份秘密文件证实，1952年至1958年，中共军队在西藏安都拉卜楞地区频繁作战，996起，歼灭叛匪10000余人。在西藏安都国勒地区，1956年有14万多名藏人，到1964年只剩下7万人。第十世班禅喇嘛说，如果将在青海地区的暴行拍成电影，观众会被惊呆。在国勒地区杀了很多藏人后，尸体从山顶滚到山下挖好的坑中埋葬，而且军人强迫他们的亲人在死者的尸体上跳舞以庆祝歼灭叛匪，然后用机枪将他们全部集体屠杀。他说，在康居安都对人民的暴虐难以言表，10个或者20人一批的被集体屠杀。在拉萨，从1959年3月10日开始，中国军队在镇压藏人抵抗运动的3天内屠杀了10000到15000人。中共军方内部资料显示，1959年3月至1960年10月为止，仅在拉萨附近就屠杀了藏人87000余人。在后来的20年中，有无数的西藏人死于中国的监牢和劳改营。1959年至1960年，有7万余名藏人被送到兰州北部的劳改营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藏人死在监狱中。60年代初，有76名西藏人被送到甘肃省酒泉地区的张角劳改营，最后只有21人活着离开那里。安都地区是中共设立劳改营最多的地区，在该地区有90万西藏人和中国人被强制服刑苦役，他们被驱赶着进行修建铁路、公路、开发矿产、核实验基地、开垦军队农场、牧场等劳役，其中共有20万人由于饥饿等原因死在劳改营中。一位西藏安都阿坝僧人告诉中国的《秘密饥荒》的作者说，在他的家乡，2/3的男人被中共逮捕，他们大部分被送到成都附近的冠县劳改营，而且其中80%以上的都死在劳改营。从西宁市往西乘车走10小时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叫韦沃的劳改营，送往那里的30000名犯人中，有14000人死在劳改营，其中10%是藏人。在神母劳改营，12000名犯人中，有6000多人非正常死亡。以上劳改营的犯人大多数是1958年至1962年中国发生大饥荒时死亡的。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本甲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